太史公说，自古以来，圣明的君王将要建立国家，承受天命，兴办事业，何尝不重视卜筮来帮助善政。唐虞以前已经无法记载了。自从夏商周三代兴起，各自依据吉祥的征兆，涂山之兆顺从，所以夏启继位；飞燕之卜顺利，所以殷商兴起；白骨之势吉利，所以周朝称王。君王决断各种疑难，参考卜筮，用尸草和龟甲来决断，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。蛮夷氐羌虽然君臣秩序不完备，但也有决断疑难的卜问，有的用金石，有的用草木，各国风俗不同，但都可以用于战争攻伐，出兵求胜，各自相信他们的神灵来预知未来之事。大致听说下，因想要占卜的人就取来尸草和龟甲，用完后就丢弃他们，认为龟甲收藏久了就不灵验，尸草放久了就不神意。到了周朝的卜官常常珍宝藏匿尸草和龟甲，而且他们的大小先后各有崇尚，但总归是等同的。有人认为，圣王遇到事情没有不能决断的，决断疑难没有不能明鉴的，他们设立考求神灵询问天道的办法，是因为后世衰微，愚昧的人不效法智者，人们各自安于自己的见解，教化分散为百家，道术散失而没有边际，所以推究归之于最精微之处，要专注于精神。有人认为，昆虫的长处圣人不能与他争辩，他们判断吉凶，辨别是非，多数比人准确。到了高祖时，沿袭秦朝的太卜官，天下刚刚安定，战事尚未停息，等到孝惠帝在位时间短，吕后是女主，孝文帝孝景帝因袭旧制，没有闲暇讲求世行，虽然父子担任筹官，世事相传，但那些精微深妙之处大多遗失了。直到当今皇上即位，广泛开辟技艺才能之路，全部延揽百家的学说，通晓一技之长的士人都能自我效力，才能超群出众的人被尊崇，没有偏私。几年之间，太卜官大量聚集，恰逢皇上想要攻打匈奴，向西扩张大渊，向南收服百越，卜筮往往预先显示征兆，先谋划其利益，等到猛将冲锋陷阵，持节作战，在那边获胜，而师归十日也在这一边出了力，皇上尤其重视，赏赐有时达到数千万。像丘子明这类人，财富丰足，地位显贵受宠，在朝廷中全是倾轧，以至于用卜筮来推测古道巫蛊之事，有时颇为灵验。平时有睚眦小怨不快的人，就借公事进行诛杀，任意伤害，因此破族灭门的人不可胜数，百官惊恐，都说龟策能说话。后来事情败露，奸谋穷尽，也被诛灭三族。那用尸草推算定数，灼烧龟甲观察征兆，变化无穷，因此选择贤能的人来占卜，可以说是圣人重视的事情吧。周公占卜三次龟甲，而武王病愈，纣王暴虐，而大龟不显示吉兆。晋文公将要安定襄王的王位，占卜得到皇帝的征兆，最终接受了同公的赐命。晋献公贪图骊姬的美色，占卜而照相有口舌之象，那祸患竟然延续了五代。楚灵王将要背叛周王室，占卜而龟甲显示不吉，最终遭受前夕的失败。征兆应验确实在内心，而当时的人明察表现在外，能不说这是两相符合吗？君子认为，那些轻视卜筮、不信神明的人是悖谬的，背离人道，只信吉祥征兆的人，鬼神不能得其正道。所以尚书建立决断疑难的方法，五种谋略中卜筮占了两项，五种占卜听从多数，表明有占卜但不专断的道理。我到江南观察他们的形势，询问那里的长老，说龟活到千岁才在莲叶上游动，尸草百斤供一根，而且他们生长的地方野兽没有虎狼，草没有毒蛇，江边人家常常养龟并吃它，认为它能引导行气，有益于帮助衰老。养老难道不是真的吗？楚先生说，我因为通晓经术，跟随博士学习研究春秋，以优异成绩担任郎官，有幸得以直宿警卫，出入宫殿中十多年，私下喜好太史公的传记。太史公的传记说，三王所用龟卜不同，四夷占卜方法各异，但各自用来决断吉凶，大致记述其要点，所以写作龟策列传。我在长安城中往来寻求龟策列传，没能得到， 所以到大捕官那里询问熟悉事物的掌故、文学、长老、抄录取来归补之事，编在下面。听说古代五帝、三王发动行事，必定先通过师规决断。传说下面有茯苓，上面有菟丝，上面有导师，下面有神龟。所谓茯苓，在菟丝下面，形状像飞鸟的样子。新雨过后，天空清静无风，在夜里把菟丝去掉，然后用钩烛照这个地方，火灭后就记下那个位置，用新布四丈环绕放置它，天亮就攫取它，挖入四尺到七尺就能得到，超过七尺就得不到。茯苓是千年的松树根，吃了它不会死。听说湿草长满百斤的，它下面一定有神龟守护，它上面常有青云覆盖。传说天下和平，王道实现，湿草经长一丈，丛生满百斤。当今世上取湿草的人不能符合中古的法度，不能得到满百斤长一丈的，取八十斤以上，湿草长八尺就已经难得了。百姓喜欢用卦的人取满六十斤以上，长满六尺的就可以用了。记载说，能得到名龟的人，财物会归向他，家必定大富达到千万。第一种叫北斗龟，第二种叫南辰龟，第三种叫五星龟，第四种叫八风龟，第五种叫二十八宿龟，第六种叫日月龟，第七种叫九州龟，第八种叫玉龟，总共八种名龟。龟图各有文字在附下，文字如此如此，这是某一种龟。大致记下它的要点，不画它的图。取这种龟不必满一尺二寸，百姓得到长七八寸的就可以珍视了。如今那些珠玉宝器虽然深藏，必定显现其光芒，必定显出它的神意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所以玉在山中而树木润泽，深渊生珠而岸边不枯，是润泽施加的结果。明月之珠出于江海，藏在蚌中，蛟龙浮在它上面。君王得到它，长久拥有天下，四方彝族归服。能得到百斤湿草，并得到它下面的龟来占卜的人，百言百中，足以决断吉凶。神龟出于江水中，庐江郡常常每年将活龟长一尺二寸的二十枚输送给太卜官，太卜官于是选择吉日梯取他的腹下甲，龟活千年才满一尺二寸。君王发兵行军，必定在庙堂之上钻龟来决断吉凶。如今高庙中有龟室，收藏在内作为神宝。传说取前足转骨穿起来佩戴，取龟放在室中西北角悬挂它，进入深山大林中不会迷惑。我做郎官时见到万壁石珠方，传说有神龟在江南嘉陵中。嘉陵野兽没有虎狼，鸟类没有吃枭，草没有毒蛇，野火烧不到，斧头砍不到，这就是嘉陵。龟在其中，常常在方帘上筑巢。左胁写着文字，甲子重光，得到我的人匹夫成为人君，拥有土地，诸侯得到我成为帝王。在白蛇盘鱼林中寻求他的人，斋戒等待，神情恭敬，样子像有人来告知，于是用叫九披发寻求三夜而得到。由此看来，难道不伟大吗？所以龟难道可以不敬重吗？南方老人用龟支撑床脚，过了二十多年，老人死了，移动床，龟还活着没有死。龟能行气导引。问的人说，龟如此神异，但太卜官得到活龟，为什么总是杀了取他的甲呢？进士江上有人得到名龟，蓄养放置他，家因此大富。与人商议，想要放走他，别人教他杀了他，不要放走，放走他会破败人家。龟托梦说，送我回水中，不要杀我。那家最终还是杀了他，杀了之后，那人自身死亡，家道不利。百姓与君王的做法不同，百姓得到名龟，那情形似乎不宜杀他。用王谷的故事来说，古代明王圣主都杀了他而使用，宋元王时得到龟也杀了他而使用。仅将这件事连缀在下面，让好事的人观看选择其中内容。宋元王二年，长江之神派神龟出使到黄河，到了泉阳，渔夫欲且撒网捕获了他，并囚禁起来，把他放在笼中。半夜龟托梦给宋元王说，我作为长江之神的使者到黄河去，而渔网挡住了我的路，泉阳的玉且捕获了我，我不能离开，身陷患难中，没有可以告诉的人，网友得意，所以来告诉。于 元王惊醒，于是召来博士卫平问他说，现在我梦见一个男子，伸着脖子，长着头，穿着黑色绣衣，乘着资车来托梦给我说，我作为长江之神的使者到黄河去，而渔王挡住了我的路，全阳的玉且捕获了我，我不能离开，身陷患难中，没有可以告诉的人，王有得意，所以来告诉我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卫平于是拿起石盘站起来，仰天观看月光，观察北斗所指的方向，确定太阳的位置，用规矩为辅，加上权衡，四维已经确定，八卦相互对应，观察吉凶，甲靠类动物先显现。于是回答元王说，昨夜是壬子日，星宿在牵牛，河水大汇合，鬼神相互谋划，银河正南北，江河本来定期，南风新到，将使先来，白云堵塞银河，万物都停留，斗柄指向太阳，使者应当被囚禁，穿黑衣乘资车，他的名字是龟，王赶快派人询问并寻求他。于是王就派人驰马前往询问全阳令，说渔夫有多少家，谁名叫玉且，玉且得到龟，龟托梦给王，王所以派我来寻求他。全阳令于是派官吏查案卷看图籍，水上渔夫55家，上游的房屋主人名叫玉且。全阳令说好，于是与使者驰马去问玉且说，昨夜你捕鱼得到什么，玉且说半夜时撒网得到龟。使者说现在龟在哪里，说在笼中。使者说王知道你得到龟，所以派我来寻求他。玉且说好，就绑了龟从笼中拿出来献给使者。使者在这龟前行，出了全阳城门，大白天看不见东西，风雨昏暗，云盖在他上面，五彩青黄，雷雨一起发作，风引导着他前行，进入端门，在东厢被看见，身体像流水，润泽有光，望见元王伸着脖子向前三步而停下，缩回脖子后退，回到原来的地方。元王见了觉得奇怪，问卫平说，龟看见我伸着脖子向前是望什么，缩回脖子后退，这又是什么征兆？卫平回答说，龟在患难中，而整夜被囚禁，王有得意，派人使他活下来，现在伸着脖子向前是用来感谢，缩回脖子后退是想要赶快离开。元王说好啊，神灵到这种程度不能久留，赶快驾车送龟，不要让他误了期限。卫平回答说，龟是天下宝物，先得到这个龟的人会成为天子，而且时言时忠，时战时胜，生在深渊，长在黄土，知晓天道，明白上古之事，游历3000年不离开他的区域，安宁静止端正，行动不用力气，寿命覆盖天地，没有人知道他的极限，与万物变化，四季改变颜色，居住时自己隐藏，扶着不吃东西，春天青色，夏天黄色，秋天白色，冬天黑色，明白阴阳，审查行得，预先知道厉害，明察祸福，说话得当，作战能胜，王能珍视他，诸侯都会服从，王不要放走他，来安定国家。元王说，龟非常神灵，从天而降，陷于深渊，在患难之中认为我贤德，我德厚而忠信，所以他来告诉我，我如果不放他回去，就成了渔夫，渔夫贪图他的肉，我贪图他的力量，下面的人不仁，上面的人无德，君臣无礼，从哪里得到福，我不忍心，怎么能不放他呢？卫平回答说，不对，我听说盛大的恩德不图回报，重大的寄托不归还，上天给予而不接受，上天会夺走宝物，现在这只龟周游天下，回到他的地方，上至苍天，下到泥土，周游遍九州，未曾受辱，没有停留，现在到了全阳，渔夫侮辱并囚禁了他，大王即使放了他，江河必定发怒，一定要报仇，他自己认为被侵犯，因此与神灵谋划，淫雨不停，水灾无法治理，如果造成干旱，风扬起尘埃，蝗虫暴生，百姓错过农时，大王行仁义，惩罚必定会来，这没有别的原因，祸根在龟，以后即使后悔哪里来得及，大王不要放他。元王感慨地叹息说， 违背别人的使者，断绝别人的谋划，这不是暴虐吗？夺取别人的所有，作为自己的宝物，这不是强横吗？我听说，暴德者必暴亡，强取者必后无功。桀纣暴强，身死国亡。现在我听你的，就没有仁义之名而有暴强之道。江河成为汤武，我成为桀纣，没看到好处，恐怕会招来灾祸。我犹豫不决，怎么处理这个宝物？赶快驾车送归，不要让他久留。卫平回答说，不对，大王不必忧虑。天地之间，堆石成山，高而不坏，地得以安稳。所以说，事物有时危险反而安全，有时轻便却不可移动。人有时忠信却不如欺诈，有时丑恶却适合做大官，有时美好佳丽却成为众人的祸患。不是神圣的人，不能完全说清楚。春秋冬夏，或暑或寒，寒暑不和，贼气互相干扰，同一年有不同的季节，是时令造成的。所以让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有时行仁义，有时行暴强，暴强有方向，仁义有时机，万物都是这样，不能完全治理。大王听我说，我请详细说明。天出五色来辨别黑白，地生五谷来知道善恶，人民不知道辨别，与禽兽相似，住在山谷洞穴，不知道耕作，天下祸乱，阴阳交错，匆匆忙忙，相通而不加选择，妖孽多次出现，传为单薄，圣人分别其生，始不相获，禽兽有雌雄，放在山原，鸟有雌雄，分布在林泽，有假翘的虫，放在山谷，所以治理人民，为他们建城郭，内设街巷，外修阡陌，夫妻男女分给田宅，排列房屋，为他们造户籍，分别民族，设立官吏，用爵禄鼓励，用桑麻做衣服，用五谷养活，耕种除草，翻土除草，口得到所喜欢的，眼得到所美的，身体得到利益。由此看来，不强不行。所以说，种田的不强，粮仓不满，商人不强，得不到利润，妇女不强，布帛不精，官吏不强，权势不成，大将不强，士兵不听从命令，后王不强，终身无名。所以说，强是事情的开端，分内的道理，万物的纲纪，追求强没有得不到的。大王认为不对，大王难道没听说玉犊之志出自昆山，明月之珠出自四海，刻石剖棒在市场上买卖，圣人得到它作为大宝，大宝所在就是天子。现在大王认为自己暴虐，不如在海中剖棒，认为自己强横，不过是在昆山刻石，夺取的人无罪，拥有的人无患，现在归自己来投网，遇到渔夫得到他，托梦自己说这是国家的宝物，大王忧虑什么？元王说，不对，我听说觐见的是福，阿谀的是祸，君主听阿谀是渔祸，虽然如此，祸不妄至，福不图来，天地和气，生出百财，阴阳有分，不离四时，十二个月日志为期，圣人透彻了解自身，才无灾，明王用他，没有人敢欺骗。所以说，福的到来是人自己生的，祸的到来是人自己成的，祸与福相同，行与德成双，圣人观察他来知道吉凶。桀纣的时候与天争功，阻遏鬼神，使不能相通，这本来已经无道了，阿谀之臣很多，桀有阿谀之臣名叫赵良，教他做无道的事，劝他贪婪残暴，把汤囚在下台，杀官龙逢，左右怕死，在旁偷鱼，国家危如累卵，都说无害，称乐万岁，有的说未央，遮蔽他的耳目，与他一起炸狂，汤最终伐桀，桀身死国亡，听他的阿谀之臣，自身独受祸殃，春秋记载至今不忘，纣有阿谀之臣名叫左将，夸夸其谈，眼力巧妙，教他见相郎，高到天上，又有玉床，西域的器具，象牙筷子喝汤，圣人被剖心，壮士被斩脚，姬子怕死，披发装疯， 沙州太子立，囚禁文王昌，投进石室，准备关到天亮。殷敬救活他，与他一起逃亡，进入周地，得到太公望，兴兵聚众，与纣相攻。文王病死，载着尸体行军，太子发带领，号称武王，战于牧野，在华山之阳打败纣，纣战败逃跑，被围在项王，在宣室自杀，身死不葬，头悬在车枕，四马拖着走。我想到这些，肠如沸汤。这些人都是富有天下而贵至天子，然而太傲慢，欲望无厌，做事喜欢高，贪婪凶狠而骄傲，不用忠信，听阿谀之臣而被天下笑。现在我的国家在诸侯之间，还不如秋侯，做事不当，又怎能逃脱？魏平回答说，不对，黄河虽然神灵，不如昆仑山，长江的源头不如四海，而人还夺取他的宝物，诸侯争他，战争因此起，小国被灭，大国危险，杀人父兄，掳人妻子，残国灭庙，来争这个宝物，战争攻取，这是抱强。所以说用抱强夺取，而用文理治理，不违背四时，必清闲事，与阴阳变化，鬼神驱使，通于天地，与之为友，诸侯兵服，民众殷喜，国家安宁，与世更新。汤武这样做，才成为天子。春秋记载，作为纲纪，大王不自称汤武，而自比桀纣。桀纣行暴强，本来以为常。桀见瓦室，纣见项王，征丝烧他，务求耗费百姓，覆敛无度，杀戮无方，杀人六处，用皮作囊，囊成其血，与人悬挂而射他，与天地争强。逆乱四时，先百鬼长，进谏的就死，阿谀的在旁，圣人隐藏，百姓不行，天数枯旱，国多妖降，民虫每年生，五谷不成，民不安其处，鬼神不享，飘风每天起，正午昏暗，日月并时，灭息无光，烈星奔乱，都觉纲纪，由此看来，怎能长久？即使没有汤武，时势本来该亡，所以汤伐桀，武王杀纣，时势使然，于是成为天子，子孙继世，终身无祸，后世称赞，至今不止。这都是当时而行，见势而强，才能成就帝王。现在归是大宝，为圣人使，传给贤王，不用手足，雷电带着他，风雨送他，流水行他，侯王有德才能得到他。现在大王有德，而遇到这个宝，恐怕不敢接受。大王如果放他，宋国必有祸，以后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元王非常高兴，于是元王向日而谢，再拜而接受，选择日子斋戒，甲乙最好，于是杀白雉，和黑羊，用血灌龟，再坛中央，用刀包他，身体完整不伤，用干肉和酒里他，横放他的腹肠，用金枝补他，必治其疮。李达于礼，闻香错迎，让工匠占卜，所说都当。国家得重宝，闻于灵香。杀牛取皮，覆盖郑国的桐木，草木都分，化为甲兵。战胜攻取，没有比得上元王。元王的时候，魏平向宋，宋国最强，是龟的力量。所以说，神龟能托梦给元王，却不能自己逃出渔夫的笼子。自身能食盐尽荡，却不能通使于河，回报于江。贤能令人战胜攻取，却不能自解于刀锋，免包刺之患。圣能先知极见，却不能令魏平无言。言事百全，至身而挛，当时不利，又焉是贤？贤者有恒长，事有固然。所以民有所不见，听有所不闻。人虽贤，不能左化方，右化圆。日月之明，而时蔽于浮云。一民善射，不如雄渠、封门。与民为变质，而不能胜鬼神。地柱折，天固无传，又怎能责人于权？孔子听说神龟之吉凶，而古直空枯。日为德而君于天下，汝于三足之屋。月为形而相左，见十余蛤蟆。 喂乳鱼雀，腾蛇之食而待鱼极浅。竹外有节理，终至空虚。松柏为柏木长，而守门驴。日晨不全，故有孤虚。黄金有疵，白玉有瑕。事有所急，亦有所徐。物有所居，亦有所惧。网有所束，亦有所疏。人有所贵，亦有所不如。怎么可以要求完美呢？物怎么可以全呢？天上不全，所以世人为屋，不成三瓦而陈列，以应天。天下有阶，物不全才生。楚先生说，渔夫举网而得神龟，龟自己托梦给宋元王，元王赵博士魏平告诉梦龟的情况，魏平运势定日月分横度，是吉凶，战龟与物色同。魏平见王留神龟以为国重宝，美啊。古者占卜必称龟，因其美名由来已久。我记数而为传。三月、二月、正月、十二月、十一月，中关内高外下。四月手痒，足开，筋开，手腹大。五月横急，手腹大。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。卜进说，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杀龟。日中如时以卜，木昏龟之角也，不可以卜。庚辛可以杀，即以钻之。常以月旦伏龟，先以清水藻之，以卵伏之，乃持龟而碎之，若常以为祖。人若以卜不中，皆伏之以卵。东向立，着以金若刚木，涂卵指之者三，持龟以卵周环之。注曰：今日吉，今以两卵伏黄符，去玉灵之不祥。玉灵必信已成，知万事之情，便照皆可战。不信不成，则烧玉灵，扬其灰，以止后归。其卜必北向，龟甲必尺二寸。先用金枝在龟甲上钻着，钻完中间后，再灼烧龟首，各灼三次。接着再次灼烧所钻的中间部位，称为正身；灼烧龟首称为正足，各三次。然后用金枝绕龟甲三周。祝导说，借助玉灵夫子。夫子玉灵用金枝灼烧您的心，让您预先知晓。您上行于天，下行于渊，众多灵物中没有比您更灵验的。今天是良辰吉日，进行一次好的占卜。某人想占卜某事，如果得到吉兆就欢喜，得不到就后悔。如果得到吉兆，请让兆纹向我身体长大，手足收拢，多向上相合。如果得不到，请让兆纹向我身体挫折，内外不相应，手足消失。灵龟占卜祝导说，借助灵龟，五物五灵不如神龟灵验，能知人之生死。某人进行量针，某人想求某物，如果得到，头现足发，内外相应；如果得不到，头仰足收，内外自垂。可以占卜。占卜病人祝导说，现在某人病重，如果死，手上开，内外交害，身结折断；如果不死，手仰足收。占卜病者是否有鬼祟说，现在病有祟无兆，无祟有兆，兆中有中祟在内，外祟在外。占卜被囚禁者能否释放？不能释放，横吉安。如果能释放，足开手阳有外。占卜求财物，是否应当得到？得到，手养足开，内外相应；得不到，成兆手养足收。占卜买卖奴婢马牛，得到，手养足开，内外相应；得不到，手养足收，成兆若恒吉安。占卜攻击盗贼，聚集若干人在某处，现在某人率若干人前往攻击，应当取胜，手养足开身正，内自桥外下；不胜，足收手养，身手内下外高。占卜应当出行还是不行？出行，手足开；不行，足收手养，若恒吉安，安则不行。占卜前往攻击盗贼，应当预吉利，成兆身正，若恒吉安；不吉利，身结折断，手养足开。占卜居家是否吉利？吉利，成兆身正，若恒吉安；不吉利，身结折断，手养足开。占卜一年中庄稼是否丰收？丰收，手养足开，内外自桥外自垂；不丰收，足收手养有外。占卜一年中百姓是否染疫？染疫，手养足收，身结有墙外。 不染疫，身正手养足开。占卜一年中是否有战事？无战事，成兆若恒吉安。有战事，手养足开，身作外强情。占卜拜见贵人是否吉利？吉利，足开手养，身正，内自乔。不吉利，手养，身结折断，足收有外，若无余。占卜请求夜见他人能否成功？成功，手养足开，内自乔。不成功，手养足收有外。占卜追捕逃亡者能否抓到？抓到，手养足收，内外相应。抓不到，手养足开，若恒吉安。占卜渔猎能否得到？得到，手养足开，内外相应。得不到，足收手养，若恒吉安。占卜出行是否遇到？遇到，手养足开，身结折断，外高内下。不遇到，成兆。占卜天是否下雨？下雨，手养有外，外高内下。不下雨，手养足开，若恒吉安。占卜天是否放晴？放晴，成兆足开手养。不放晴，恒吉。命曰恒吉安，用来占病，病重者一日不死，不重者占卜日痊愈不死。被求者重罪不出，轻罪环绕而出，过一日不出，久也无伤。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，一日环绕而得，过一日不得。行者不行，来者环绕而至，过十时不到，不来。积道不行，行不遇，闻道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官家事皆吉。岁驾不丰收，民吉亦无吉，岁中无兵。见人行，不行不喜，请业人不行不得，追亡人渔猎不得，行不遇道。命曰成兆，病者不死，被求者出，追亡人得，过一日不得。问行者不道，命曰注彻，不病不死，被求者出，是买不得，幼者无忧，追亡人不得。命曰手养足收，有内无外，占病，病重不死，被求折解。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不得，行者闻言不行，来者不来，闻道不来，闻言不至，喜官闻言不喜，居官有忧，居家多灾，岁驾中熟，民吉亦多病，岁中有兵，闻言不开，见贵人吉，请业不行，行不得善言，追亡人不得，渔猎不得，行不遇道，与不与甚，故其末字皆为守备。问之曰：备者养也，故定以为养，此思计也。命曰手养足收，有内无外，占病，病重不死，被求者不出，求财买奴婢不得，行者不行，来者不来，积道不见，闻道来，内自惊，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官家事急，岁驾不熟，民吉亦有病重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吉，请业追亡人不得，亡财物，财物不出得，渔猎不得，行不遇道。命曰成兆手养足收，用来占病，不死，被求者未出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不得，积道不相见，闻道来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官久多忧，居家事不吉，岁驾不熟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不吉，请业不得，渔猎的手，行不遇道。命曰成兆手养足开，用来占病，病重死，被求者出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不得，积道不见道，闻道来不来，居官不久，居家事不吉，岁驾不熟，民吉亦有而少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不见吉，请业追亡人渔猎不得。命曰手养足收，用来占病，不死，被求者久无伤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不得，行者不行，积道不行，喜官闻言不喜，居家事不吉，岁驾不熟，民吉亦少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得见，请业追亡人 余猎不得，命曰手养足开有内，用来战病者死，被囚者出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不得，鸡道行不见道，闻道来不来，居官不久，居家事不及，民籍亦有而少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不及，请夜追亡人，余猎不得，行不遇道，计小疾不计疾，命曰横疾内外自瞧，用来沾病补日不欲死，被囚者无罪出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得，鸡道何交等，闻道来来，居家事急，民亦无疾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请夜追亡人余猎得，雨季大疾，命曰横疾内外自疾，用来战病病者死，被囚不出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追亡人余猎不得，行者不来，鸡道不相见，闻道不来，居官有忧，居家事见贵人请夜不及，岁驾不熟，岁中无兵，行不遇道，命曰愚人，用来战病者病者重不死，被囚者出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鸡道请夜追亡人余猎得，行者行来，闻道来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家事急，岁驾不熟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急，行不遇道，命曰手养足收内高外下，用来战病病者重不死，被囚者不出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追亡人余猎得，喜官不喜，居官有忧无伤，居家事多忧病，岁中有兵不治，见贵人请夜不及，命曰横疾上有养下有助，病久不死，被囚者不出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追亡人余猎不得，鸡道不行行不见，闻道来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家事见贵人急，岁中无兵，行不遇道，命曰横疾余养，用来战病不死，被囚者不出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治不得，鸡道不行行不见，闻道来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官家事见贵人急，岁中有疾疫无兵，请夜追亡人不得，余猎治不得，行不遇道，雨季不济，命曰横疾下有助，用来战病病重不还，有欲无死，被囚者出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请夜追亡人余猎不得，行来不来，鸡道不合，闻道来来，喜官居官急，不久居家事不及，民无疾疫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急，行不遇道，命曰宰所，用来战病还有欲无死，被囚者出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请夜追亡人余猎得，鸡道相见不相合，闻道来来，居家事忧，见贵人急，民无疾疫，岁中无兵，行不遇道，命曰根革，用来战病者不死，被囚久无伤，求财物买卖奴婢马牛请夜追亡人余猎不得，鸡道道行不合，闻道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家事急，民疾亦无死，见贵人不得见，行不遇道，命称为手养足开外高内下，占卜有忧虑但没有伤害，出行的人不会来，病人会久病而死，求财物得不到，拜见贵人则吉利，命称为外高内下，占卜病人不会死，但有鬼祟作怪，做买卖得不到，居官或在家都不吉利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被囚禁的人长久但无伤害，命称为听说盗贼来但实际不来，调任官职居官在家见贵人都不吉利，百姓有瘟疫并有战事，请托追逃亡者余猎都得不到，听说盗贼会遇盗贼，下雨或不下雨，命称为手养足开身折内外相应，用来占卜病病重但不会死，被囚禁的人长久不出，求财物买奴婢马牛余猎都得不到，出行的人不走， 来的人不来，攻击盗贼有胜算。听说盗贼会来，调任官职不调，居官在家不吉利，年成不丰收，百姓有瘟疫，有战事但不会倒，见贵人喜，请托追逃亡者得不到，遇到贼凶，命称为内阁外垂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病人会死，被囚禁的人不出，求财物得不到，见人不见，命称为横极内外，相应自桥与仰上驻足开，用来占卜病，病重但不会死，被囚禁长久但不抵罪，求财物，买奴婢马牛，请托追逃亡者渔猎都得不到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居官在家，见贵人吉利，调任官职不调，年成不太丰收，百姓有瘟疫并有战事，有战事但不会相遇，出行遇盗贼，听说的是不见，下雨或不下雨，天晴又晴，命称为头仰足开，内外自垂，占卜忧虑的病人病重但不会死，居官不得居，出行的人会走，来的人不来，求财物得不到，求人得不到，命称为横极下有柱，占卜来的人会来，占卜日期不到未来，占卜病人过一天不愈会死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求财物得不到，被囚禁的人会释放，命称为横极内外自举，用来占卜病人长久不死，被囚禁的人长久不出，求财物能得到但少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见贵人能见，命称为内高外下及青族发，求财物得不到，出行的人会走，病人会痊愈，被囚禁的人不出，来的人会来，见贵人不见，命称为外阁，求财物得不到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被囚禁的人不出，病人会死，求财物得不到，见贵人能见，命称为内自举外来正足发，出行的人会走，来的人会来，求财物能得到，病人长久不死，被囚禁的人不出，见贵人能见，此横极上柱外内自举足开，用来占卜有求能得到，病人不死，被囚禁的人无伤害，未出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见人不见，百事都吉利，此横极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坐，用来占卜有求能得到，病人死而复起，被囚禁的人留而无伤，还出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见人不见，百事吉利，可以举兵，此挺诈有外，用来占卜有求得不到，病人不死，多次起，被囚禁的人有获罪，听到传言无伤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此挺诈有内，用来占卜有求得不到，病人不死，多次起，被囚禁的人留而有获罪无伤出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见人不见，此挺诈内外自举，用来占卜有求能得到，病人不死，被囚禁的人无罪，出行的人会走，来的人会来，田猎经商渔猎都喜，死狐反个，用来占卜有求得不到，病人死难起，被囚禁的人留无罪难出，可娶妇嫁女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见人不见，有忧但不忧，用来占卜有求得不到，被囚禁的人留有抵罪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见人不见，百事都不吉利，此手斧足开身结折，用来占卜有求得不到，被囚禁的人留有罪，望出行的人不来，出行的人会走，来的人不来，见人不见，此挺内外自垂，用来占卜有求不会，病人不死难起，被囚禁的人留而无罪难出，出行的人不走，来的人不来，见人不见，此横极于阳首府，用来占卜有求难得，病人难起不死，被囚禁的人难出无伤，可居家室以娶妇嫁女，此横极上住在正身结折内外自举， 用来占卜病人，占卜当日不死，过一日才死。此横即上柱足开内，自举外自垂。用来占卜病人，占卜当日不死，过一日才死。手抚足炸，有外无内。病人占归未完成，即死。占卜轻师大，一日不死。手仰足开，用来占卜有求得不到。用来占卜被囚禁的人有罪。有人言语恐吓，但无伤。出行的人不走，见人不见。大论说，外者指他人，内者指自己。外者指女，内者指男。手扶者忧虑，大者指身体，小者指四肢。大法，病人，足开者生，足开者死。出行的人，足开者到，足开者不到。出行的人，足开者不走，足开者走。有求，足开者得，足开者不得。被囚禁的人，足开者不出，足开者出。占卜病，足开而死者，是内盖外下。